感谢神让我们中国人圈有一些人他一生可能就是花在就写这个诗歌来赞美神。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到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13到17节。这个题目就是耶稣受洗，这个故事就是耶稣受洗的故事。然后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一个君王的凭证，就借着他的洗礼。经文在马太福音三章的13到17是这么说，当下呢耶稣就从加利利就来到了一个约旦河，就见了约翰，约翰这个是施洗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就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呢约翰呢就许了他，耶稣就受了洗，随即就从水里上来。原文是有一个看哪，就看哪天就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呢仿佛鸽子呢就降下落在他身上。然后17节原文有一个看哪，看哪就有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刚刚提到我今天是特别选了我心悬立的这首诗篇23篇。诗篇23篇呢是大卫写的诗，是很多人所喜爱的诗篇，甚至非基督徒也很喜爱这首诗篇。那很多编曲者就编了各样的曲，那词就是大致就是从诗篇23篇，曲不一样。那在诗篇23篇的最后一节，大卫说什么？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呢不能说是完美的人，他也犯了奸淫的罪，也犯了谋杀的罪，可是呢神说他是最合他心意的人，因为他犯了罪被谴责，他就立刻悔改，他没有为他的罪做任何的解释，他就说我是得罪了你，得罪了神，就你就是神。可是这首诗呢，有人说可能是他，因为他小时候是做牧羊人，这首诗呢很可能是他年老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就写了这首伟大的诗歌。就是说神的恩惠慈爱这两样礼物呢一生都跟着他，不论他是好日子坏日子，因为他确信跟随他的不是一种怀疑，怀疑有没有神，怀疑神在不在乎我，不是，而是确信神对他是真正的爱他，神的恩惠慈爱一直跟着他。有一位很有名的牧者叫做 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他描述说这个恩惠慈爱呢就好像一个所谓的双胞胎的守护天使Guardian Angels， 就是说在我们凄凉的日子或者是在我们光明的日子呢都紧紧的跟随每一位相信神的人。我们一生中有凄凉的日子，有不好的日子，我们一生中有好的日子，像光明的日子，神的恩惠慈爱都随着我们。他更进一步的这么说，这斯布珍说的，他说我们在冬天沉闷的日子，或者是我们在夏天明亮的日子里都是一样，因为神的恩惠就是神的良善呢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神的慈爱呢就是神的慈悲怜悯呢会涂抹我们的罪孽。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相信的神是要跟你我建立一个关系，他是我们的牧羊人牧者，我们不是他的韭菜，我们是他的羊，他不是来收割我们的，他是要来带领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上次信息说权柄跟权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神要有在我们生命中拥有权柄， 不是要拥有权力，权力只是为了自己，权柄是为了别人。所以牧羊人呢，他带着羊走的地方一定是他自己走过的地方，他永远是在前面带着羊，要是掉到谷里呢，他先掉，不是在后面劈打，就是赶着羊，不是，这是我们的牧者。然后我最近看了一篇的灵修的短篇，是这么说，这个标题是那把钥匙，一把钥匙，是有一个叫做 Kitten 的基廷的一个可能是神父，他写了一本经典的著作，他在这个著作中分享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他这故事是这么讲，有一名老师呢，他在家里就把一把钥匙丢了，他就在外面的草地上蹲在那边一直找一直找。那他的同学呢，学生呢，就看到老师在那边蹲在那边找钥匙，就大家啊来帮忙老师找钥匙啊、哦。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可是其中有一名学生就恍然大悟，就问说，老师啊，你知不知道你在哪里把钥匙丢掉的？不然我们白找老半天，对不对？就老师说，我当然知道啊，我是在屋子里丢掉的啊。那学生就说，你在屋子里丢掉，你为什么在外面的草地找呢？啊，这个老师就说，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外面的草地光线比较好。这是一个很讽刺的故事，是不是？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常常丢掉了与神亲近，或者是经历神的慈爱，我们常常在错误的地方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缺少了这种与神亲密的经历的话，我们如果缺少，没有什么使能够使我们喜乐，使我们满足的，这世界上一切没有办法。那如果我们相反的有了这种经历的话，任何的苦难都不能阻挡我们的喜乐跟满足。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人生有高峰，有低谷，有顺境，有逆境，可是神都一直要满足我们内心最渴望的那把钥匙，只是我们要在正确的地方寻找，而不是在以为是光明的地方来寻找。我们要正确的地方寻找，对牧师来说，我发现最正确的地方也只有在神的话里面去寻找。我们在神的话里面就可以找到那真正的安息，这个安息是世界上的人多么需要的，2000多年来都需要。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曾经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他就得享了安息。因为耶稣是心里柔和又谦卑的，我们这位主是柔和谦卑的，因为他创造了万物，他拥有万物，万物是靠他运行的，可是他不是那个霸主，他是柔和谦卑的牧者。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与神亲近，能够经历神的慈爱的钥匙呢，是来自耶稣基督，只有来自耶稣基督。而这位君王，拥有这把钥匙的这位君王呢，在把这个钥匙赐给你我之前呢，他却柔和谦卑的需要别人来为他做凭证。他不需要的，可是他却如此的做。所以在约马太福音的3章、4章呢，我们就会看一连续的看到耶稣会借着四样东西为他出来侍奉神呢做凭证。首先我们花了3次的时间就看到了施洗约翰，那我们今天要看到耶稣自己的受洗，下个礼拜主许可的话，我们会看到会借着魔鬼的试探，最后呢，我们会看到耶稣自己的工作来做自己的凭证。今天这段的经文是很短的，只有几节的经文。 然后一般的圣经的标题，就是说一些的给他的标题就是耶稣受洗。耶稣受洗呢，就是说在13节马太就说当下，就是说在前面三章的12节结束的时候呢，就很快的就当下耶稣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了约旦河，他就看到了约翰。那个来到呢，他那个语气一个动词，马太要表达就是说耶稣的来到呢是他主动的决定，是他要付出的行动。耶稣不是说啊，我今天闲着没有事情做齁，就逛啊逛啊，就逛到了这个约旦河，哎呀看到啊顺便一下洗个洗。不是，来到是他主动的决定，我要到那个约旦河，那我要付出行动，不是说哎呀我在家里，哎呀你就线上给我受个洗就好了齁，或者是我在 Amazon 订一个什么东西没有 order 一下，不是，他就来到他要付上的行动。以前没有我们这么方便齁，以前不是说Uber 一下齁，开车一下，以前就是靠两条腿就走来，爬山涉水来到。那个时候呢，这位天上的君王他在30年隐藏的生活，在家里做木匠，做木匠的儿子的生活就做了一个结束。他知道时间到了，他要走到众人的面前，就来到了约旦河受这个洗。这个是他对一个宣告。事实上耶稣的受洗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到它的含义。那在这过程中，神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原则，希望对你我都一样，就是在神的眼中，一个王，一个君王，他的品格往往会创造他的能力，一个君王的品格影响到他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牧师呢，有的时候比较会那个 critic， 就是说比较会，就是比较会挑刺哈。就是说，我们看一个领袖、一个君王、一个做丈夫的，或者是做老师的，或者做牧师的，所谓的在人的面前做领导的呢，我们不敢讲说我们是君王，就是一个领袖的呢，他的品格永远超过他的能力。只有好的品格才会有好的能力，否则我们今天你只要打开新闻，所有一大堆在上的人没有完美的品格，不要讲完美品格，他品格比一般人更糟糕的，所以造成什么一塌糊涂。所以在神的眼中呢，品格永远比你的能力还重要。神要用的是有品格的人，而不是只有能力的人。所以耶稣是成为神的儿子，他大有能力，可是他也在乎这个，他也不是说我可以为所欲为，他也要活出一个君王的品格。他什么？他就是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有的时候一个错觉，以为哦，这个神啊，耶稣是儿子，他的父是天父啊，儿子顺服父亲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所相信的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没有就是能力的差别，没有时间的差别，先有这个后有那个，他们是同时存在的，同时有同样的能力的。他不需要一个一定要听另外一个，他们是同等的。所以呢，耶稣呢愿意谦卑的暂时的放下他与神同等的位置呢，能够来顺服他的天父。这是他的主动愿意摆上，你我没有办法强迫他的。在这一件洗礼的事上就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要了解对当时的犹太人，还有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洗礼是一个身份的认同的一个仪式。 所以耶稣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做出了来接受这个洗礼。可是耶稣的洗礼跟我们在教会的洗礼是完全有不同的地方，因为耶稣的洗礼不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施洗约翰要人家来悔改来受洗。耶稣不需要悔改，因为耶稣没有犯过罪，他也不是罪人，他不需要悔改。所以耶稣的洗礼不是悔改的洗礼。那我们也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谓的悔改受洗加入教会的那个洗礼，也不是。那耶稣的洗礼呢，当然首先是他顺服神的旨意，他知道时候到了，他必须从隐藏中要出来，可是必须要透过洗礼在众人的面前展开他的事工。那这是他完全知道，这是神为他所安排的，他没有绕过走捷径，绕过这一步。耶稣完全知道，可是他也完全的顺服。也就是因为如此，不止他知道，连约翰也知道。所以约翰看到耶稣，他知道这个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的那个，他知道。所以他就立刻呢说，不行，应该是我到你那边受洗施洗的，为什么你反而来呢？可是耶稣呢却对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理当尽诸般的义呢，新的和合本翻的比较接近原文，是说我们理当这样履行全部的义，不是诸般而已，是全部的义。不只是尽，然后尽人事听天命那个尽，尽力，不是，是履行，履行。那在这里呢，我们要了解，首先看看这个义，义是什么义呢？耶稣要履行全部的义呢，这个义不是我们到了罗马书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的义，不是那个义，而是犹太人犹太教的对行为的表露的义。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对义人呢有所要求，他们认为你要称义呢必须有几个步骤。第一个呢，如果是男的一定要行割礼，男的要行割礼，这一次性你要行割礼。然后呢，你要常常去献祭，重要的节日呢你要去圣殿呢献牛羊献祭，多次的要献祭。然后呢，你还要行洁净的礼，各种的洗礼要反复的做。这对犹太人来讲，义人必须要如此。可是耶稣呢，他也做了这些，他也行了割礼，他也小时候就跟父母去献祭，他也行了敬礼洗礼。犹太人认为你不做这三件事呢，你就无法成为与神立约的百姓，无法成为与神立约的那个族群，不能参加进入他们的所谓的犹太教。可是这个是义，耶稣尽了这个全部的义。那这里的尽呢，就是履行。很有趣的呢，这个字呢与我们前面的信息讲到的应验，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应验。那我们前几次信息有提到，对马太呢，他的主要的读者是犹太人，犹太人很在乎旧约先知的预言会不会应验。所以应验这个呢，马太福音中常常写。当马太写应验的时候呢，一定是指旧约先知的预言总算实现了。所以他讲到应验呢，往往都会连带着先知所说的话。然后我们上个礼拜信息有提到，施洗约翰呢，对犹太人来讲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也是最大的先知。然后呢，马太呢，在这里 选择用应验这个字来说，我们理当应验全部的义，是很有含义的。我们读中文的话很难触摸到它的含义，牧师就尽量来解释，意思是说神的旧约先知所有的预言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并且在这个时候要借着洗礼来应验，借着洗礼。同时呢，因为洗礼必须要透过某某人，对不对？那透过了谁呢？透过了施洗约翰嘛，对不对？那施洗约翰是什么？是最后的先知，是最大的先知。所以耶稣透过这个洗礼呢，他不仅顺服了神的旨意，他也要借着洗礼什么？应验旧约所有先知对他的预言。今天是透过什么？最后的一个先知叫做施洗约翰的手来应验神在他身上的预言。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图画啊！所以耶稣呢，要借着洗礼，怎么样呢？要来顺服神对他的旨意，他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谦卑。那如此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学习啊？然后呢，第二呢，耶稣呢借着洗礼呢，肯定了约翰的事工，因为当时呢，犹太人也为外邦人来施洗，你施洗呢各种的洗礼之后，你就可以加入什么我们犹太教。那现在呢不同了，现在是施洗约翰替什么？替犹太人自己来施洗，要加入什么？加入天国的这个所谓的，不管你叫天国的教，或者进到天国的国度里。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什么样呢？借着信耶稣基督受洗呢，来进入了神的教会。所以施洗是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仪式，从旧约到耶稣的时候到今天都是如此。然后呢，耶稣为什么要给来受施洗约翰的洗呢？他就是在众人面前要肯定约翰的工作是神要指派他的，因为他的洗礼是从天上授权给他的。我们要了解当时呢，我说过犹太人也有一些洗礼，他们可能不像施洗约翰说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受洗，他可能就说啊，你要加入犹太教你要受洗，一大堆什么法利赛人拉比都在给人家受洗，可是神不承认那些，所以耶稣也没有凑热闹去给那些人受洗，而是肯定了约翰的事工。耶稣不只是肯定了约翰的事工呢，那约翰自己也知道，因为呢，约翰你想想看，他在旷野做这些事情，他也有百般的压力，他也不是金刚不坏的，他在大旷野这样子一定有受人家的种种的批评，久而久之呢，他可能心里也会有点点不确信，可是这个时候呢，耶稣来到他的面前受他的洗，是在众人面前再一次肯定约翰的事工。这件事情之后，大约一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约翰呢，就被关到监狱里了，因为他批评希律王行为不正，就被下到监狱里。可是这个神的仆人，在旷野传的信息的这个仆人呢，没有吃香喝辣哦，受所有的这个执政掌权者的欢迎，而受到虐待，被关到监狱里， 准备被判刑。在这种状况之中呢，他心里呢可能也会起一些的困惑。圣经呢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第二节，我没有放在程序单上，因为太长了。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二节就描述这个故事，就是什么呢？约翰就在监狱里，就听见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呢，他就打发了两个门徒就去了。因为他这个问题，他本身已经知道答案，可是他在那种困境当中，在监狱的当中呢，他还是要去问一问。他就把他的门徒说：“啊，你去问那个耶稣，就问他说什么呢？那个将来要来的到底是不是你？还是我们应该等别人？我当初把你受洗的时候，看到天开了啊，圣灵像鸽子啊，天上有声音呢，我是不是错觉？要来的是不是你？还是我们等错人？我们干脆重新再等另外一个人。”耶稣就回答说：“啊，你们呢，去把你们所听见的、所看到的呢，就告诉了约翰。什么事情呢？就是瞎子看见了，瘸子行走了，长大麻风的洁净了，聋子也听见了，死人复活了，穷人呢有福音传给他们。你把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就告诉给施洗约翰。”耶稣又说了一句话：“凡是不因为我的缘故呢而跌倒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今天多少人会因为耶稣的缘故到处跌倒？哇，人家批评耶稣，批评来批评去，我们也跟着人家去批评，我们就因耶稣跌倒。我们不因耶稣跌倒的人是有福的。接着呢，就是说这些约翰的两个门徒走的时候呢，耶稣就对人众人来讲论了约翰。我上次信息有提到，在这一个信息这段话中呢，耶稣再一次的肯定约翰的身份。约翰是比先知还要大得多，妇人生下的没有一个大过他的，没有人可以接受这么高崇高的一个肯定。耶稣说约翰是所有女人生的最大的一个，虽然世人执政掌权的那些有权力的人呢，可以把他高兴杀他就杀他，高兴把他关在监狱就关在监狱，可是呢，在神眼中他是最大的，他比先知都大，比所有妇人生的还大。可是耶稣抓住所有的机会来传天国的福音，说可是天国里呢，最小的呢都比他还大，因为约翰毕竟还是在地上的国度，他在地上，可是进到天上国度的人看地上国度最高的高峰呢都是低谷嘛。所以呢，耶稣接着说，因为从众先知到律法说预言，要到约翰为止，你们有耳听的呢，要赶紧的听。所以耶稣不只是肯定了约翰的事工，到后来呢，他在约翰可能有点动摇的时候呢，更肯定了他的身份。这是伟大的一个人，施洗约翰。他一生中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时候到了他就被人家砍头了。可是这个人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然后呢，最后呢，耶稣呢不仅是顺服神的旨意，他也肯定约翰的事工，他最后愿意跟你我这个罪人来认同。耶稣借着他的洗礼是跟你我来认同，因为你我都是他来到世上要拯救的对象，他就必须成为你我的样子，站在我们的旁边，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惩罚。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一直提到这个故事之前呢， 到耶稣受洗这故事之前呢，都称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从这个故事之后呢，耶稣就称自己是什么？人子，人的儿子，人子。神的儿子跟人的儿子呢，这个两者之间的区别，天壤之别，一个神的儿子，一个是人的儿子嘛。可是这个区别呢，必须要同时存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不是这样子，他不能做你我的代替羊，代罪的羔羊。因为呢，只有身为人的儿子呢，他是个完全的人，没有罪的人，他才能够代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担你我的罪。因为罪的刑罚就是死，必须有一个代罪的来承担。代罪的呢，必须本身没有罪，因为他本身如果有罪的话，他要找另外一个人来承担他的罪，那承担来承担去，结果谁都没有办法来代替。所以在神的旨意中，必须有一个毫无瑕疵的羔羊来代替你我受到因为我们的罪的刑罚。然后呢，只有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他才有能力救赎你跟我，他才有能力在死亡之后能够再复活。这个是耶稣与我们认同。曾经我看了一个故事，把耶稣这个受洗呢，很图画性的这描述。这故事是说，施洗约翰他一大堆门徒，他到旷野在约旦河受洗，每一天从早受洗到晚，还蛮辛苦的啊。因为呢，像我们在洗礼的时候，牧师都要问每一个人说，啊，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呢，你要不要在众人面前承认你的罪？啊，你要不要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问了很多话啊，然后你都愿意，那就把你受洗啊，施洗，就这样子。可是呢，从早到晚，成千上万的人排队，一个人大概就好几分钟哦。那如果是1000个人，哇，一天排不，要拿那个要注册一下，要网上登记一下，预约一下，很麻烦。就这故事是这么说，这只是个故事。那约翰的门徒呢，就想到一个很有效率的方法，就是说呢，他们门徒分了很多的桌子，每一个桌子呢都在排队，一大堆来受洗的人排队。那就问那些门徒，就个别先问他的资料，名字是什么，写一写啊，什么罪，犯奸淫的罪啦，犯仇恨的罪啦，好，写一下，好，然后就把他就贴在他的身上了。贴在他的身上呢，就一个一个就到约翰的面前，在水里嘛，约翰就看到他的名牌哈，哦，某某某，哦，你是犯了什么罪？哦，神赦免你啊，就这样子，速度加快了好多哈。结果呢，就这样子的做，就忽然呢，耶稣就出现了，就在这个故事中一样，耶稣出现呢，耶稣就没有排队，他就越过了在排队的所有人，然后每一个人身上都贴着纸牌嘛。那耶稣呢，就把每一个纸牌都拿下，很不客气的，每一个纸牌都拿下来，都贴在他的身上。那他就下了水里，就受了洗。就当他受洗之后呢，起来的时候呢，那个纸上的那个墨呢，都被水给洗干净了。那就代表什么？耶稣承担你我的罪，在洗的过程中，就把你我的罪都洗掉了。我强调这是个故事而已，可是这个故事就是描述到耶稣他愿意从加利利这么一个自己家里，就是跑到约旦河。约旦河的水不是说特别的干净哈，我们有一年跟师母 去以色列去了约旦河，看到那个什么水啊，都是烂泥一堆哈、哦，不是特别干净的水，不是温泉哦，不是什么矿泉，不是，他就愿意这样子，就是他愿意与罪人来认同，他要借着这个洗礼呢，给我们有一个机会，借着洗礼呢，来承认神，神我有罪。我需要你来洗净我的罪。约翰耶稣的洗礼呢，没有错，是透过施洗约翰的手来执行的。可是呢，他却被另外三位一体的另外二位神呢，就是圣灵跟圣父呢所认同。所以在他的洗礼的时候呢，圣子受洗，圣灵降临，圣父开口说话，三位一体的神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出现在人的面前，是多么美好的一句话。所以当耶稣受洗完之后呢，看啊，我们中文有时候不喜欢把看啊翻出来、哦、那个震撼，在圣经讲看啊，希伯来文叫 hine Edu， 这是希腊文的看啊，就是哦，值得，有个东西要看哦，赶紧看哦，看啊，天就开了，神的灵像鸽子降临。鸽子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把圣灵用鸽子来描述嘛，哈，鸽子是干净的东西，动物是和平的。圣灵所到的地方应该是圣洁的，没有污秽的，是带来和平的，不是带来战争的。鸽子，所以这个圣上的灵把圣洁带来，把和平带来，圣灵就降临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呢，看那、什么，天上就有声音说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福音书中呢，所谓的天父呢，一共对他的儿子耶稣呢，大概说话说过三次，这个是第一次。他受洗的时候，看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另外一次呢，是耶稣带着门徒到山上呢，这个之后，到了山上就变了形象，非常的荣耀的形象，就有一个云彩遮盖了这些门徒，就有声音中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最后一次呢，是当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也有所挣扎。因为我们要了解哦，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不知道什么是罪，可是他知道，当他在十字架的那一刻呢，世界上人类历史中所有的污秽呢，都要在他的身上。就像我刚刚讲那个故事说，把所有人的罪的名字都贴在他身上，他要承担所有人的罪，一个圣洁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罪的，害怕罪，可他知道呢，他必须要有罪都承担着，所以他就心里什么就忧愁，他就说我到底是怎么办呢？所以他对他的天父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可是我也知道呢，我原来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在那边挣扎，没有罪的人，从来没有罪的神要承担人的罪，是多么痛苦的一个事情。他也知道，在十字架上他死的那一刻，因为从来不会死的神，在那一刻呢死了。他要与他的天父，要与圣灵，要做一个短暂的分割，就好像我们连体婴的话要被切开一样，是多么大的痛苦。他知道这些， 所以他在心里挣扎，所以他在祷告中说啊，如果父啊，如果你可以许可的把这个苦杯十字架的杯拿去，可是最后不要顺从我的意思，要顺从你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有一句话说从天上来出了，说说什么，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这第三次当耶稣面对十字架上的挣扎的时候呢，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一到二节就这么的告诉我们，神在古时的时候呢，曾经用种种的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神借着先知的预言向所谓的以色列人的祖先说话。可是神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他借他跟他的儿子说话，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是慢慢的呢，到了今天，神要借着他的儿子向你我说话。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必须要神对你我说话。可是今天神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今天在耶稣的洗礼中呢，到底对我们说了些什么。我们读到了耶稣的洗礼，哦，耶稣洗礼原来是顺服神的意思，然后肯定当时施洗约翰的事工，耶稣是跟罪人认同。可是到底对我们今天来讲怎么回事呢？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在基督的教会中，只有两种礼节，一个就主餐，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次，下个礼拜主日有领主餐，是耶稣基督吩咐的；另外一个就是洗礼、受洗，就是这两个重要的礼节，也是最重要的。那礼节就是个礼节，礼节的本身呢是要我们守着去做的。洗礼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然后洗礼呢仪式各式各样，所以有人说为什么会问基督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宗派，很多就是因为在这个礼节上有所区别。比如我们是，虽然我们华人呢没有挂那个浸信会齁，我们是温莎华人基督教会，可是你如果去美国教会的是 Alamo Baptist Church 浸信会，浸信会就是按照受浸这个来的。然后以前有一些人是来自天主教的背景，有些人是来自什么 Methodist 的或者是长老会的呢，他们都没有受浸，他们都是受洗。那受浸受洗有什么差别呢？受浸就是浸在水里，整个人都泡在水里，我们在这边水池里，就像耶稣当初到了约旦河浸在水里。受洗呢只是把一盆水就在你头上洒一洒，这叫受洗。那受浸呢是最符合新约的原文的，最符合，因为原文那个字呢Baptismo 呢就是受浸的意思，就浸在水里的意思，才会从水里走出跑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尽量要符合圣经耶稣的模范是什么。当然我们不要为这个受浸受洗呢有所争议、哦、那当然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有人生病重在床，你不能把他从病床上挖起来抓起来丢到水里、哦、这个也不太可能。或者你到什么地方啊，没有一个很多的水的地方，他必须那刻想要受洗的话，你只能找一些小一点点的水把它受洗。可是我们不能用特殊的情况呢来取代正常的情况，我们有水的地方想尽办法就是做所谓的受浸，好，受浸。然后 那我们到底谁应该来受洗或受浸呢？就是必须重生得救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是信而受洗，是你先相信耶稣基督才来受洗或者是受浸。所以呢，我们是反对婴儿受洗的哈。婴儿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不能说哇，我相信耶稣，什么都不知道嘛。你不能做父母的强迫给他受洗，因为受洗受浸是一个自由的意志。我刚刚说过，耶稣从加利利来到了约旦河，他是做了个主动的决定，我要去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必须是主动的自由的意志，是信而受洗。然后呢，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就应该赶紧有机会就受洗，不要找百般的借口，百般的借口。因为以前我们遇到很多从中国来的呢，有很多的因素，怕受浸呢会造成一些政治上的迫害等等。可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不要找百般的借口延迟你的受洗。最后呢，我就要说，我们到底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受洗？受洗代表了什么？我们当时看到耶稣的状况，可是受洗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效法的记号。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因为主耶稣基督不需要的，可是他却谦卑的受施洗约翰的洗，他要为你我树立这个榜样。耶稣都可以这样子的做，你我怎么不可以？我们要学习像耶稣。然后呢，是顺服的一个记号。因为当耶稣要离开世界上之前呢，他就对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信而受洗的呢必然得救，不信的呢必要被定罪。我把这句话呢放成今天本周的金句，就是说耶稣说呢，你们要到天下去，首先传福音给所有的人呢听，是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呢必被定罪。这边没有讲不受洗的必被定罪，我是放在第一页的金句那里，不信的呢必被定罪，没有讲说不受洗的必你要了解圣经呢，很多的话呢是非常的精确的信而受洗得救，不信的呢要被定罪。那我们就是要做个顺服的记号，然后呢受洗呢是一个宣告的记号，借着受洗呢来坚固我们内心对我们所说的相信。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向神宣告说，神啊，我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我们在众人面前受洗，向人家宣布说，我今天在你们的面前见证我是属于神的。同时我们也向这个邪恶的世界魔鬼宣告说，我从今以后要脱离你这个邪恶的这个掌控，是个宣告。那受洗最后是个经验。我们有的时候呢，在灵命软弱的低谷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不妨会回想到我当初得救的经历是什么，我在什么状况之下神救了我，我在什么教会中我受洗。那我们就借着这个呢，要提鼓励自己，也能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这一个呢，是对我们来说洗礼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知道洗礼是个礼仪，礼仪是个礼节， 礼节的本身不能拯救我们，我们不可能领主餐，每一次领主餐我们靠着领主餐我们得救，不是，我们不靠着洗礼让我们得救，我们是先相信了得救之后呢，我们守这个礼仪。可是这个礼仪虽然不能让我们进天堂，可是也是很重要的，是一个记号，我们效法，我们顺服，我们宣告，我们经验。我们求神借着耶稣的这个受洗呢，再一次的来眺望我们。耶稣这个天上的君王都需要透过受洗来为他的事工做见证，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这么做？我相信今天我所放眼看过去的，我们在我们教会固定聚会的几乎都已经受过洗的，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首先呢，我只能牧师只能就是希望把福音清楚地告诉你们，你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才能进天国。相信之后呢，你要在众人面前借着洗礼呢，把你内心的相信呢实体的表露出来，就是如此。求神帮助你跟我，让我们能够有一位耶和华做你我之间的牧者，我们就什么不自缺乏，不自缺乏，我们也肯定我们的一生一世，神的恩惠，他的慈爱会跟着我。我们要永远住在神的殿中，永永远远。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更加的能够来认识他，也能够顺服他。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求神你借着你当初对耶稣说的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求神你也让我们也能够听到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也能够因为相信耶稣也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蒙你所喜爱的。我们也能够如同大卫一样，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回顾一生的时候，他的王位也要离开他，他的财富呢也从他的手中流去，他的健康呢也慢慢的离开他，他的生命也逐渐的消失。可是当他要离开世界之前，他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神你的恩惠，你的慈爱，一生一世的跟随着他。主啊，求神你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代中，在这个以物质为重的追求财、追求名利、追求欲望的这个环境当中，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安静下来，能够来思想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个世上挣扎的活着，这个尾端是什么。如果尾端只是一堆黄土的话，那我们的一生也是非常的凄凉。可是当这个结束呢，是更光明的、更美好的天国在那里等着我们的话，那我们的一生是要活得多么的精彩。不是为了什么，只是因为神你先爱了我们，你先拯救了我们。求神你让我们能够来接受你的救恩，接受你的爱，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与你永远在一起。求神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